我们今天看以西结书的38章和39章，还是那句话的，首先跟弟兄姊妹必须要承认个人的有限和无知，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先知里边比较难解释的一些经文了。这些经文呢，一般呢出现在呢，比如说以赛亚书啊、但以理书啊，还有撒加利亚书啊，这些书里边呢，也包括这个以西结书，这是非常难解，就是没有一个特殊的定论。但是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做解释这种经文呢，我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就是能够从大处的着眼，而不是从细节当中你抠。你比如说70个7到底是多少年呢？有些人呢用这个呢算出了末日了，但是呢这末日过了呢，末日没来。所以呢，我们呢是从大处着眼来学习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讲到了马各，那么的话呢讲到了是哥哥。这两章经文呢它都是同一样的东西的，就是讲到神对哥哥的攻击。那么对于哥哥，那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可以解释的基本的背景呢，我们先讲出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吧。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就是这个有关这两章经文讲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要从一个来讲，就是当挪亚方舟他们出了方舟之后，他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弗，这三个儿子最后他们就分开了，对不对？因为他们要到了示拿的平原，他们就要见到巴别塔，神就把他们的口音编乱，然后他们就开始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哈，闪就是今天的亚洲这一带的。但是啊，这不是绝对的哈，好像画现在这个国际边界线一样，不是的。就是闪主要是亚洲这一带，就是说从这个以色列这一部分就是开始进入了亚洲嘛。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一部分俄罗斯的。然后呢，这是闪。韩呢？韩是谁呢？韩不是欧洲，韩是，你看耶路撒冷在这里，以色列在这里，这边这是亚洲，包括部分的就是中东地区。再加上亚洲，再加上俄罗斯这一部分，然后呢，韩呢还是从这个耶路撒冷以下，非洲和北非，也包括一部分什么呢？上边的这一部分的亚洲，都中东地区，然后呢，雅弗呢是欧洲，这个不是绝对的哈，就是大致这个人口是分布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是他们三个人的，他们的后代，三是。以色列东边这部分，西边这部分欧洲呢是亚弗，然后这边下边整个这一部分是韩的后代，所以我们是闪的后代，所以我们汉语呢，汉语是属于闪那个语系的。那么我们这段经文呢，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38章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这里讲是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们。但是呢，我们如果去查圣经呢，圣经很少提到这些经文的，很少，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那么提到的经文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的第10章的第2节到第4节，我们看创世纪的第10章的第2节和第4节，这里讲到了亚弗，闪的儿子，他的后代和亚弗的后代还有韩的后代的时候呢，讲到亚弗的时候呢，这里说亚弗的儿子就是哥灭、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色、提拉，这里边的亚完呢就是今天的希腊，所以呢这里边提到了两个人，是后边所提到的，就是神所要攻击的马各和哥哥这个地方呢，要提到什么呢？提到了哥灭，也提到了马各。但是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讲马各地，就好像说迦南地一样，迦南地那地方的人都是谁的后裔呢？都是迦南的后裔。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推断的就是这里边讲的这个马各呢，马各地呢，就是马各曾经居住的那个他的后裔所居住那片地，所以呢，可能在欧洲这一部分，今天的欧洲这一部分。然后呢，下边他说，哥灭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加玛、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斯、基提多丹。他斯我们就知道是谁，大鱼吃了那个约拿，对。 好了，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有一点这样的线索，知道马各地是什么，是哪儿？实际上是亚弗他的一个儿子曾经移居到那个地方的，然后那个地方呢，同时也有这个他这个大儿子哥灭这些人住在那个地方。第二处经文能够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这里讲到了就是在新天新地，就是当神救恩完全成就之后的那个时候呢，那个之前呢，会有一场决死的征战，就是最后的一场征战。这场征战是在哪里呢？就是记载在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七节，这里讲到了千禧年结束之后，那么撒旦要出来，那么神要和这个撒旦呢，天使长天使长 Michael 叫什么？
米迦勒，
米迦勒要跟这个魔鬼要进行殊死的决战。那里边讲到了说什么呢？二十章的第七节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下边就讲到了，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这些经文就是我们现在流行了哈，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里边的经文会在哪里？会在我们今天学的经文里边出现的。说他们是很多人，他们聚集起来要征战，与谁征战呢？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这些马各和哥哥这些人要聚集起来，要攻打什么？神的百姓。然后呢，耶和华神要有从天上 要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的。然后呢，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魔鬼受到了最终的惩罚。然后下面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人无论大小，这讲到了神的死判。那么讲到这十四节呢，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最终罪恶被审判完事之后呢，然后下边就说，有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边。所以这个审判结束。因此呢，到二十一章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新天新地就来了。到二十二章讲到新天新地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是马各和哥哥呢，是神和在地上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战争。所以这里边也记载了哥哥和马各，除此之外呢，就找不到有这样记载的地方了。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读这段经文。当我们想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方面联系到启示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联系前边上一次我们在讲什么。好了，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这里边不是讲马各，是讲马各地，就是那些人，就是马各的后裔，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所以前面我们想一想启示录哈，这些人要做什么？耶和华神要与他为敌呢？他说，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就是今天的伊朗，古时人和佛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看这里也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所以很多人要聚集了哈，他们要做什么？说过了多日，你必被拆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所以这里讲到了说，就是启示录当中叫攻打神的百姓，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已经回来了。留心现在讲的呢，既是现在的事情，又是将来的事情。我们星期二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哈，当先知讲到更远处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像拉一个长镜头一样，这不断的在往外拉， 前面已经拉到了哪儿呢？拉到以色列人回归，是不是？然后他们会得救重生，现在拉得更远了，这个镜头拉得更远，拉到哪里呢？拉到启示录了，已经就是说这些人要起来要攻打神的百姓。那么耶和华神就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已经回归了，已经回归了哈，以色列百姓已经回归了。但是呢我们这里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来看是什么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指以色列人会回归的，他们怎么样，骨头啊，连筋，然后他要归回什么，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在尼希米赫以斯拉的时代呢成就了。但是现在呢，这里边讲到了呢，同样讲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从启示录来看的话呢，就讲到了是一千年之后，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怎么样，就是神的百姓已经得救了，因为一千年之后是迷惑了。好了，他们这些人说的是在耶路撒冷是安然居住的，所以我们看这镜头在拉远哈，已经拉到了审判了。然后呢下边呢他就开始说，你和你的军队并同则你许多的国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去，他们都没有城门，没有城墙，无门无差，安然居住。这里讲到了这些神的百姓哈，是不但回归了，而且在那里得到了平安了，安然居住了，所以他们要起意念要攻打神的百姓。十二节说，我这是讲到说哥哥和马各，他说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也就是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要抢他们的东西了。四巴人、底但人、他斯的客商和期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物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货财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欧洲已经怎么样了，开始就是闪的后代、亚佛的后代开始进到谁的地界了，进到了韩的后代的地界了。因为这里讲到了谁呢，讲到了这个四巴人这些，所以他们已经底但人，他们已经开始靠近耶路撒冷。然后呢这里下边就说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所以耶和华人就告诉这个先知说，你要告诉这些哥哥和马哥说，说这是我要我百姓安然居住，你应该知道的，是神要他安然居住的。言外之意说，你怎么可以来攻打他呢？好，下边就知道，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所以这些人已经来了吗？来了，耶和华神就说，你告诉他们，这是我神的百姓在这里安然居住，你来做什么呢？然后十六节说，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是我带你来，看到了。然后说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啊。这节经文讲的是我们要留心了，所以呢耶和华要在哥哥和马各的身上，在外邦人面前怎么样呢？要显他为圣的，接着什么呢？刑罚他们，使外邦人都知道这以色列的神是这样子的神。然后十七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这里边没有详细的记载到底是借着哪一位先知在预言，但是呢耶和华神的确告诉他说，以色列这么多的先知，他们不断在这发预言，你们要过来要攻击这件事，曾经预言过这些事情，说你们为什么，你们没有记住吗？然后下边说，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 那日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中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一切的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城垣必都瘫倒。这段经文我们应该是很应该是有了解的，对不对？我们以前在受苦节我们讲过耶和华的愤怒，对不对？讲到了阿摩斯书，是不是？我们还讲到什么弥迦书，这里边都记载了耶和华神的愤怒。在哈该书当中呢，也同样预言到了耶和华神发怒的日子是怎么样子的，他说地都要震动。那里哈该怎么说？他说我要震动天，我也要震动地，这是耶和华神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要把他的愤怒如火一样倾倒在这个哥哥和马各的身上。然后下面就说，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们，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们，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好，下面这节经文留心，他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此呢，就是说他要借着这场与这个哥哥和马哥要攻击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神呢来抵挡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要让列国外邦人都知道他是神。所以我们就说他要把他的愤怒全部都倾倒在他们身上。然后递到39章，他说，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出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这第二次再一次重申要与你为敌。然后说，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所以这里边是神讲话是非常有趣的。他讲的说什么？是不是这些哥哥和马哥来攻击他呢？是，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我使你来，我领你来的。这里讲的说是都掌管在神的手里边。然后呢，下边第三节他说，我必从你的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的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掉在以色列的山上，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的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一方面耶和华的愤怒降在这些来攻击他们这些人，攻击神的百姓的这些哥哥和马各的这个军兵身上的。另外一个呢，他说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岛呢，那上的人呢，他也要什么，有火降在他们，火将表明的是神的愤怒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里讲到说，那人在那里是安然居住的。因此我们就想到了两节经文，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讲到了说，末后的日子的时候，他怎么说？挪亚的日子，人子怎样也要怎样，人子再来的时候也要怎样呢？挪亚的日子是什么？人们都照常的盖房子、做买卖、娶媳妇，然后嫁闺女，是吧？都很正常的时候，说人子就来了，说这个也说到了，所以这些人也是一样的，他们还在那里安然居住的时候呢，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呢，也讲到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呢，灾祸忽然就临到他们，好像惨难临到的那个怀孕的妇人。然后他这里第七节就说了，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所以这时候呢，前面讲的说，不但要在外邦人中间显明他是神，他也在以色列当中显出他的圣名。这里讲到说，我的名以后呢，神的名以后就不再被亵渎了。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些以色列人在外邦人当中被掳的地方，他们的行事作为是亵渎神，对不对？因此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说，我却顾惜我自己的名字，为了我自己的名字的缘故，怎么样？要救这些以色列人，把石头心拿走，换个肉心，然后神的灵与他同在，然后向他吹气，他骨头骨头肉皮 连上，对不对？然后领他们回来，他们就懂得遵行耶和华神的律法。还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整清楚的，旧约当中讲的以色列人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新约当中的，就是神的百姓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不单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他们也不再去亵渎耶和华神的名，而以他的名为圣了。而列国呢，也知道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列国人也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是神的百姓的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第八节说，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也就是说，神告诉人有那个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仿佛讲到他称什么那个日子，那个日子或者说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指这里。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日子来的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说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亭杖、枪矛，都当柴烧了，直烧七年。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打仗用的。现在怎么样呢？他们失败了，不用了。他们拿来这些东西来，不用打仗了，怎么样呢？当柴火烧了，赶紧烧了吧。表达没有战争，直到七年。然后说什么？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他们的人，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场得胜呢，是一个极大的得胜，很大的一个得胜。下面他就说，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就是把他埋葬了嘛，坟地的就是埋葬了嘛，不但死了，把他埋葬了。然后说，使经过人到此停步，在那里的人必埋葬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坟地。十二节说，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儿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叫谁得名声？叫以色列人。因为虽然是神的得胜，但是也是神的百姓的得胜。所以我们看，这是这里边讲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就是说敌人大大的失败。然后下边第十四节说，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个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拿。所以呢，他们这个得胜之后呢，要做个洁净的工作，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敌人这些东西啊，要把它给洁净掉，器械烧了，人呢要埋了，因为那些死尸呢是属于不洁净的。所以因此呢，神要不单要使敌人怎么样，使敌人大大的来打败敌人，而且呢，不让这些敌人呢再玷污、再污秽神的地界。然后下面说第十七节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集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得胜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在神的面前的献祭呢，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献祭，以至于说是天上的鸟来吧，这个献祭是很大的一个献祭，以至于这些鸟都可以吃饱的，可以喝血的，表明他这个得胜呢是很大的，神的荣耀呢也是很大的。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我们看这个得胜是很大的，并且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到最后神做一个完全公义的审判之后，神要在那些得救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也要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也显出他的荣耀。 因此他就说他要显出他的荣耀，在怎么显就是要审判，在他们的手要审判他们。然后下边第二十二节说，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以色列人就完全知道，哦，这是我们的神，这是神，也是我们的神。二十三节说，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所以因此呢，这些人明白，哦，原来以色列人被人家那个被人家掳掠呢，不是原来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他的神在管教他。记不记得前面当他攻击那些西顿也好，推罗也好，以东也好，他们怎么想呢？他们觉得说，以色列人你不行了。但是他不知道人家这是神在管教自己的儿女。所以到那一日结束之后，因为什么呢？神向他的百姓显出了完全的慈爱的时候，这些人知道，哦，原来以前以色列人呢不是倒霉，是因为神在管教他。人家他依然是他的百姓，他依然是他的神，明白这意思没有？因为以前那些人记不记得他们都误解了，他们以为说，哎呀，以色列人就是不行，这个民族，甚至于有的民族说，哎呀，以东人还说这片地给我得了呗。而他们就不明白，这是神在管教他。那么当神审判结束之后，神依然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些人才能够明白这件事。哦，原来以前以色列人所遭的那些灾祸呢，是神他的神在管教他，不是想灭绝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二十五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这里讲到了说怜悯以色列全家，这里边的以色列呢，就是真的指的是谁？以色列。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有一天以色列要全家得救的，他们要全家悔改的，所以这里边讲的就是以色列。然后下边二十六节说，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的，从仇敌之地招来的。我在许多的国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的罪。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什么这种双关语的当中了哈？我们要想双关语，以色列人当他们从外邦人回归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担当他们的罪？有啊，因为说神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赶到列国被掳掠，他们在那里做奴隶七十年之后回归，他们已经担当他们的罪了。但是讲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能够万民当中回归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显为说，我们的罪呢也是被担当的，也是被担当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回归的时候，当人回归的时候，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必须有担当的。好了，下面呢他就说，因我使他们在被掳的外邦人当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也就是说是神在管教他们，把他们怎么样散落在外邦人当中。但是呢后来呢又是神按照他的恩慈和他的应许把他们又召回来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父所交给我的一个都不撇弃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要能够连在一起。然后二十九节说，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哪节经文？先知约珥，记不记得？我们又想到了谁？彼得在五旬节讲到了说神的灵要浇灌下来。记不记得上面也在讲到了说，以后他怎么样？那些骨头都复苏的时候，成为军队的时候，怎么成为军队的？神的灵要住在他里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依然这两章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哈，依然在先知呢两个镜头在同时的往前走。一个镜头是什么呢？就是现实的镜头，就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归。回归之后呢，要列国的人，你那个北方的人的确要来打他们的。北方人再来打他们的时候，那个先知耶利米也曾经预言过，以后北方要有人来攻击你，耶和华神也替他们抵挡了。 这个事情是真实的。那么这个镜头如果再拉得远一点呢，我们就看到了启示录。看到了启示录是什么呢？就讲到了说最后的一战，他用哥哥和马各来预表以后呢，敌基督的那个军队是很大的，最后一次战役是很大的，也是讲到了神的得胜。但是呢，近处呢，这些以色列人按照神的管教呢，他们担当了他们的罪，就是他们服侍外邦人，服侍巴比伦王，服侍亚述王，服侍了70年，他们就回归了，他们安然居住了。同时，那么我们看到新约的时代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罪呢也是要担当的，只不过这罪不是我们担当的，是主耶稣来担当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但是到最后呢，我们都看到了，他们回归的时候有没有蒙拯救安然居住？有。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往远看的时候，那个安然居住呢，是有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因此呢，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呢，使徒行传的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中，他就解释了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日是什么日，就是约珥所讲那个日和以西结所讲那个日是哪一个日呢？就是主耶稣五旬节，圣灵浇灌，就是得救吗？所以我们看到了哈，就这个镜头它在不断的拉远。先知讲话呢，既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意义，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有的，但这里边是有的。那我为什么做这样的解释呢？因为后边就讲到了什么呢？它就接续了，它的次序呢是跟启示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后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的新耶路撒冷的重建。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呢，实际上依然在给以色列人盼望。这个盼望呢，比前两章呢给的更大。这个镜头拉到哪儿了？拉到了启示录的第21章。那么再下边到启示录的22章，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两章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什么？你说最后那个以色列全家得救啊？只是以色列全家悔改，但是呢，就说你死了的不算，就是当主耶稣再来那时候之前，以色列全家悔改之前的不算。你比如说今天的以色列人不悔改，他还是灭亡的。但是在主耶稣来之前，他有一个征兆的，那个征兆就是以色列人全部悔改。那天呢，给大家解释了，那天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给大家解释，好像一个长镜头。比如说长镜头我现在照呢，就照 Teresa， 我这镜头这一拉远，银莲姊妹和慧明姐也在呢，我再拉远你就照到 CN Tower 了。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近镜头，近镜头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盼望，你们不但会回归，而且回归之后呢，耶和华神会替你征战。我把结尾就告诉大家了。但是长远的，它这个镜头拉远的时候，就拉到启示录第21章，告诉你最后的有一个大决战，神也一定会得胜的，这是神的征战，为他的百姓征战。而且呢，神的百姓最后要面临的一个大的逼迫，这是逼迫耶和华神一定会替他来征战，并且呢一定能得胜。所以呢，近的方面呢，就是对当时这些被掳的，因为现在以色列他们几乎是绝望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圣殿都没了。所以一方面在安慰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另外一方面呢，实际给我们今天呢，他又预言一个更长远的一个镜头给我们看。哥灭和亚完实际上是它的正上方，正好是东欧。西东欧这一片地呢，不单单是苏联的，很大一片地的。所以呢，这个呢是这样子的。首先，所以我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它是预言。预言的话呢，它又有现实，这个预言呢又有现实意义，又有长远意义的。所以这个有没有应验呢？是有应验的，有应验的。就是说后边那些，就是说亚瓦那些成大群的人来攻击他，也应验了。您指的是什么什么十军东征？实际上有六日战争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成大群的联合的一起攻击他，也发生这个事情了，对不对？他也打败他了。那么的话，我更愿意，如果要我们要平衡，既有近处的意义，有远处的意义的话呢，那么近处意义我们是可以解读的。无论是南昌基，他应验了，对吧？他们是安然居住没？安然居住，复活了嘛？就安然居住。但是有没有攻击他？有人攻击他。但是那场攻击，比如说六日战争， 整个的中东地区的国家联合起来来打以色列，那以色列就手指头干什么大的个地方啊，竟然把那几个国家全给打败了。对呀、啊，那是不可思议的那些战争，而且那是个极大的得胜的。但不管怎么样，是他是曾经被面临过这种好像像极大的军队攻击，历史上他也不是一次的，哎，他都得胜了。但是这个呢，又远很远。那么，所以我愿意呢，把这个就是烧多少天呐，把埋起来这个呢，我愿意理解成为什么？就是一个极大的得胜。你看，极大的得胜。那么的话呢，它又有未来的意义。我为什么未来的意义如此这样解呢？是因为你看第四十章的时候到第四十一章的时候，为什么两章一起讲呢？都在讲圣殿，而这章所对应的这场战争呢，这场得胜呢，也是对应着二十一章启示录，而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呢，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降临。所以因此我是这样解，我这样理解。但是我不会具体解，因为具体解这个预言呢，很难把它对上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清楚，它既有现代的意义，就是当时的意义，又有未来的意义。实际上这些未来的意义呢，以西结先生呢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的，他只是把预言讲出来。就好像彼得在说大卫一样，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完事又说这主是谁呢？是大卫的子孙，他到底是谁呢？大卫也不知道，但是大卫就这么说了，神让他这样说，他就这样说。所以呢，先知他 这段经文呢，至少他是又有长远的意义，又有这个意义。所以呢，我是根据后边跟着的，我才这样解的。好，我们都，所以他这里边解的话呢，也是解到了有远处的，有近处的，
有远处近处。
他是这回已经扩展到我们了，外邦人，
已经扩展到
基督徒了，
对。
这也是我们常常就是说远镜头拉的时候呢，有些东西我们会看不太清楚了。所以有没有担当呢？有担当，你也要担当。但是最后那个审判的担当呢，所以包括前面那些都是耶稣基督担当的。但是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在哪呢？神告诉他们七十年一定回归，因为七十年满了的时候呢，你们已经担当完了，他的管教已经结束了，所以你就回来了。所以有没有担当？有担当。而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罪有没有担当呢？也有啊，我们今天为我们的犯的罪受了很多的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就是我们就靠这个可以得救了，而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主耶稣那里边。所以有个长的，有个远的。首先讲到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是说，我就领你们哥哥马各，然后去攻击我的民，来到我的地。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跟以前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一样的。还有神激动尼布甲尼撒是一个道理的。什么意思呢？并不是尼布甲尼撒说，哎呀，我特别羡慕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王有神，神说不行不行，你得激动，你赶紧赶紧恨他恨他恨他，去打去打，不是这个意思。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不是说法老本来说心里很非常的温柔，神说不行，你刚硬刚硬，赶紧刚硬，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包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神把他的恩典拿走呢，我们也刚硬。神不需要让我们刚硬，因为我们本来就刚硬。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刚硬？因为神给我们恩典。这里边讲到的意思是什么呢？无论讲到是这个叫什么尼布甲尼撒王，还是讲到这里的哥哥和马各，还有
法老，
法老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讲的是就这些人都在耶和华神的手的掌管当中，就是这些人你来攻击是很正常的，这个世界攻击神的百姓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讲，如果今天神要把他的恩典挪走的时候，这世界会把我们毁掉的，我们连一分钟都活不下去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存留这些世界的东西，好像我们挺了不起的似的。为什么？因为有神的恩典拖着你，所以我们需要谦卑。所以这里这个我们要，这个并不是他的一个矛盾，而是讲到说耶和华神这事儿是知道的，是掌管的，那么你来攻击神就做你的敌人。所以呢，因此呢，这个呢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啊，你们分享的都给我很多的补充，因为我想了好久，真的想了好久。但是呢，因为这里边有些呢我们是可以印证的，就是神自己已经印证了，已经发生了，有些呢是没有发生的。但是这段经这两章经文呢，的确是在讲什么呢？讲当时，也预言未来，这是的确的。 那么我们就是我的解经呢是这样的，我是根据他的一贯的这个从33、34、35、36一直下来，讲到了说他要什么，要刑罚他的百姓，然后呢又要拯救他的百姓，然后呢又要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刚才开始说又为他们兴起一个牧人，然后又要洗净他们，然后要让他枯骨复苏，然后让他们回归，然后呢到这里边的时候呢，他就要面临一个极大的征战，然后下边呢是圣殿。而我另外一个解的为什么这样解呢，就是因为哥哥和马各出现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而我们能够查到的就是这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创世纪，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大概是哪里，我们不是说很确定的一定是哪国和哪国，不是的，就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给大家一个位置，而告诉我们他们的后代是亚佛的后代。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从启示录当中的，而启示录当中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它的次序呢正好跟什么一样呢，启示录跟这个次序是一模一样的，下一章讲到圣殿，而那个讲到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因此呢我的解经呢基本上从这里开始解的。所以呢如果从当时那种情况发生呢，这里实际上是也是继续前面的，就是安慰以色列人，讲到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这些人都不能够改变一件事，你们是我的百姓，我对你们是守约，神对以色列人是守约，是慈爱的，管教归管教，但是还是属于我的，以至于说什么，对不对，对以东人说，你不要觊觎神给雅各的约，你没有你的，对不对，你说哎呀我可以继承他一下，然后边上那些说哎呀我也可以搁他讨点好处吧，神说你不可以的，这是我的百姓，我管教可以，你们不可以。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确回归了，后来的时候呢无论他们面对怎么样，后来真的是很大了，这些征战的时候呢他们的确是大大得胜了，大大得胜了，甚至于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包括那什么以色列人实际上回归重建耶路撒冷和城墙的时候，那都是个神迹啊！你想想回去的只有4、5万人啊，他们能把圣殿建起来，他们面对的是多少，那么多的国家的人，他们那些人放在里边呢，就好像我们这几个人放在 Scarborough 一样，我们算什么呢，但是哎，就这么几个人能建立耶路撒冷城墙，这都是神迹的。当然了那里边说这里边特指只是有一场征战的，所以枪啊烧了多少日啊，这个怎么的，这是我们我就宁愿把它翻译成是很大的得胜吧。哎，当然这个杰克讲到了说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的这样的武器这样的，因为现在也不一定是这样，也许是枪什么的，这都不一样的，这有这样的得胜的。那么的话我们也要看什么呢，这个先知在当时的情况下，神是借着他继续前面33、34、35、36、37这样的来安慰以色列人，不要怕，你们依然是耶和华神的百姓，尽管你们现在连圣殿都没有了，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依然在与你们同在的。你们这好像说哎呀我们现在已经完蛋不行了，耶和华神说你们好像枯骨极其枯干，耶和华神我依然能救你，不要怕，这是神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顾惜我的名字，你们虽然亵渎了我的名，但是我要顾惜我的名。所以他们在当时的地方他是在安慰他们，并且不单给他们那个时间的安慰，也给他一个比较近处的一个安慰，就是你们回归之后呢你们还面临征战，但是你面临征战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还是亲自要为你征战，你还是得胜的，神是永远得胜的。那么长处的话呢，我们很明显看到这里在预言一个长久的，那我就是从启示录来开始看的。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了说这场战争结束最后要面临的一个大的征战，这个大的征战呢也是哎呀，哥哥和马各铺天盖地表明这些什么，就是仇敌的攻击是很大的，但是呢耶和华神依然是得胜的。但是最后这一场得胜呢，他的目的呢也是一个，是什么呢，要显出他不单要在外邦人当中显出什么，我是耶和华，我是神，怎么显出来的，那些人全部经过审判放到地狱里。那么在以色列当中我也要显为圣，如何呢，他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的审判呢，无论是灭亡还是永生，他都得荣耀的，他还是为了他的 得荣耀。那么这时候呢，他依然在这里边讲了，他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就是神的百姓依然还没有，他还是没有改变的，对他的百姓的旨意呢还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近处的意义，也看到了远处的意义。尽管当时先知呢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圣经里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以前的旧约的人看这位弥赛亚好像看镜子一样，看不太清楚，看影，是不是看着影？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长镜头呢也是个影，因为没实现的。但是我们今天看耶稣基督呢，就比旧约时代借着大卫的预言呢、以赛亚的预言呢，我们看的就已经很清楚了，他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神的儿子，他什么从死里复活，他要他去了他还再来，我们看清楚了。但是对没有基督没来之前，就是对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影像呢，我们依然是模糊。因此我们今天依然需要什么？信望爱。因为我还需要信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些呢不单是在鼓励那时候的人，实际也在鼓励我们这样今天的人，就是神最终一定是得胜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里边的敌人的攻击呢是很大的，那同时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对比，神的得胜呢也是很大的。而且这场战争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是神的战争，这是一场神的战争。因此呢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读这卷经文的时候呢，如果说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只是看到了回归之后的得胜的话呢，得到安慰的话，那我们今天呢看到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神的灵浇灌给我们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得胜呢，我们更应该有安慰了，对吧？我们更应该有激励了。因此这两章经文呢，我们看到他所讲的是什么呢？是给以色列人的盼望，让我们看到不单在地上神百姓的国得以被建立，天国也被建立，是吧？所以如果当时以色列人所想的是我们这个以色列国能够被重建就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盼望的是什么？是天国。而神当时给以色列人是地上的这样国的一个应许，同时实际也给神国也有一个应许。因此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想一想天国，要看天国。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此呢就是说这两章经文呢，实际后边呢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面临很大的难处的。但是呢面对这样的很难的这样呢，我们尽量从大处着眼，因为细抠的话你看不清楚，因为它就是一个镜子嘛，这个影像你看不清楚。但是我们要凭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一定得胜，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没有改变，这个旨意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要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要显出来，不但要显在外邦人当中，他也要显在以色列人当中。如何显在外邦人当中呢？他的公义。如何显在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呢？他的慈爱拯救。所以下一章的时候我们看的会更加的糊涂的。真的真的，这个就完全对应不上了。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弟兄姊妹，我们信心，信心是最重要的。当年以色列人看耶稣模糊的不知道，我们今天看耶稣基督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再反过来再看的时候呢，当年以色列人是这样看，看耶稣看不见，我们现在是这样看，哦，看见了。但是我们反过头来看天国呢，也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看耶稣一样，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从大处着眼，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坚定，神一定得胜。我们是神的百姓吗？那你就一定得胜，不要考虑别的了。我们就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儿，接跟我们做结束祷告吧。